咁間Navigator Time 之後呢，就Anthony 都有幾件行政嘅事要宣布啦，因為今日都係去到第九堂，已經係接近尾聲，仲有一堂呢就完啦。咁有一啲嘢呢，我都要同大家係交代一下。咁喺呢度呢，我淨係想講兩件其他嘅事情啦。咁一間仲有啲其他事情Anthony 會宣布。咁我哋聖經研討會呢，一路都係用緊溫哥華嘅 Notes 啦。咁我即係一路咁多堂落嚟，一路用採用佢嘅 notes 同埋呢個研究之下咧，就發覺佢嘅 notes 咧其實都做得相當唔錯啊！佢哋咧係主要咧其實都係用呢、這個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啊，就係我介紹俾大家嗰本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基於嗰度嚟到去譯過嚟嘅佢係。咁當然佢哋做嘅搜集功夫就係好佢哋好勤力啦。咁好多地方佢係會左抄右抄，咁再加一啲其他佢自己嘅資料，咁基本上我覺得佢嗰個溫哥華嘅 notes 都算係好好啊，咁即係我講聲俾大家聽，等大家知道佢溫哥華嘅 source 喺邊度，喺邊一度，咁即係基本上都係一個 credible 嘅 source。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如果係我以前都講過，就話如果佢其中有一啲地方我發覺係佢有錯漏，即係少少嘅錯漏我就唔會講啦，但係一啲比較上係明顯啲嘅話咧，咁我亦都想話翻俾大家聽，即係等大家知道咁解。咁今日嚟講咧，就係喺27。讲的第二页那里，我想大家留意一下27讲的第二页，中间那里第一点那里，27.2那页，即是中间第一点那里，他近住尾那段的尾那里，他讲到他说圣殿和圣城的毁灭的灭亡，暗示天主已知结立盟约的对象，即是以色列人呢已经灭亡了，旧约也因此而完全结束，这个旧约虽因耶稣死于十字架上而废止了，但外表上因圣殿和圣城还存在，为犹太人外表上还未废止。这一段呢，他由开始至到刚才我读这一句之前呢，全部都是译自New Jerome。咁但係最尾呢一句呢，我唔知佢嘅 source 喺邊度嚟，但係呢就係、是、我覺得佢係錯嘅，所以我想 point out 俾大家聽，因為天主嘅盟約係冇廢除嘅，舊約都冇廢除，譬如話即係天主立咗嘅盟約呢，佢一定遵守，佢只會滿全佢嘅盟約、啊、我想大家睇呢、這個厄則克爾先知嘅第16章第60節，係第1340頁啊！呢、這個 Ezekiel 嘅1360頁，1360嗰度，你見到佢就話，佢係然而我还纪念同你在你年轻的时日所立的盟约。喺呢度佢将以色列人咧系比喻为一个女子，系一个淫乱嘅女子。咁但系呢个女子年轻嘅时候咧系认识咗天主呢个情人。咁但系后来咧呢个女子咧就变成淫乱。咁但系天主同佢讲，佢话纵使系咁，佢话我仍然系纪念我同你年青相识嘅时候咧所立嘅盟约嘅，啊，即系纵使呢个以色列系淫乱背叛天主，但系天主仍然会系遵守佢嘅盟约，而且还要给你结一个永久的盟约。咁再跳过少少嗰度，喺62节嗰度，佢话我要与你重定盟约，即系新约啦。咁所以天主嘅新约咧，唔系话废除咗旧约，而系满全咗旧约。咁、啊、所以耶稣嚟到都系咁讲啦，佢话我嚟唔系为咗废除，而为呢个满全。耶稣纵使佢嚟到系带嚟呢个新嘅盟约、新嘅时代，但系佢唔系话要废除旧嘅时代、啊、所以耶稣亦都话，法律上边嘅每一撇、每一划都唔可以废除、啊、事实上系即系我呢度用字可能有少少唔小心咧，佢就讲话系废止，唔应该系废止吓，旧约冇被废止。咁但係基本上即係溫哥華嘅 notes 係好好嘅，佢哋基本上呢根據呢、這個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係一個credible 嘅 source 啦，咁我亦都好鼓勵大家多啲去參考。咁講起呢個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呢，我諗照我所聽返嚟呢，就係、是、圖書館嗰兩本書呢就好少人借，咁我希望大家即係多啲去借嚟睇下。咁而家既然係少人借嘅話，或者可能你同修女講，可能佢俾你攞返屋企都唔定，咁你不妨攞返去睇睇，你睇過之後，如果你覺得係啱用嘅話呢， 我亦都鼓励你去买一本翻嚟，大概系80几-100蚊到啦，嗰本书，咁就系好值得嘅。我哋去 take 一个 course 咧，神学嘅 course 咧系要成500几蚊，但系呢本书咧，肯定咧，如果你愿意睇嘅话咧，唔系唔需要睇晒，但系你即系采用下嘅话咧，我可以肯定就系喺一年之后或者几个月之后咧，你嘅对圣经嘅认识，对神学嘅了解咧，系完全会改观，系好值得，好值得嘅一本书。咁當然我都你都要睇過先啦，睇過係啱你先至乜嘢。咁因為即係有時未必係啱你，一來可能係個嗰、那個語言嘅問題啦，係幾深嘅啲英文嚇。二來縱使你英文 OK 啦，但係神學嘅嘢或者聖經嘅嘢未必你能夠睇得入腦嚇。即係好似即係我諗我自問我英文都 OK， 但係如果你俾一本 chemistry 嘅書我睇嘅話咧，我就真係瞓咗喺度。所以即係每一個人都有佢嘅 limitation 嚇。咁你都要睇過係啱你。咁但係裏邊真係有好多好好，一來幫助你明白聖經啦。二来呢里面后尾嗰度亦都有好几章係讲一啲好重要嘅圣经嘅知识。譬如话佢会讲到咩叫即係解释呢个梅瑟五书啦，梅瑟五书嘅来源啦，我哋教会选用嘅多咗嗰几本经文点解呢，咩原因呢，基督教叫做偽经。唔同嘅圣经嘅 version 啦，死海书卷啦，或者呢个神学里面一啲所谓一啲研究圣经嘅方法，譬如话 historical criticism 啊，好多呢啲咁样嘅一啲好有用嘅圣经嘅查考圣经嘅工具咧，里面都有吓，即系大家不妨去图书馆借嚟睇睇。如果可以嘅话，最好就可以攞到翻屋企睇下嘅话咧。如果你啱嘅话咧，系不妨系去买。咁如果你唔知点样买咧，你可以同我讲，我可以同你订吓，即系冇问题。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咧都好多啊，系由呢个马窦嘅21-25，包括咗温哥华嘅24讲嘅下半部，同埋呢至到呢个28讲。咁所以咧，我里边亦都有好多嘅比喻啊，或者发生嘅一啲事情啊，耶稣嘅言行啊，咁我亦都唔想话 skip 太多，咁所以咧，我会基本上系简略啲，希望尽量系精简啲咁样系逐个系介绍一下，就唔会好似以前咁系即系就一个主题咧系会讲好多。咁今日所讲嘅马窦福音21章25章咧系我哋都记得就系马窦福音里面有五组嘅圣职教训啦，系呢五组嘅圣职教训里面嘅第五组啦，已经系咁系有关呢个天国嘅满全，里面咧亦都系包括咗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啦，同埋咧佢同呢个犹太人嘅争论啦，同埋咧系一啲有关末世嘅言论。而下一堂咧就我哋会讲马窦福音嘅最尾嗰三个 chapters， 就系呢个26-28，亦都系温哥华最尾嗰四个讲嘅29-32。咁我先讲一讲呢个荣进耶路撒冷嗰个记载。喺呢个记载上边咧，我想大家留意一下旧约里边一啲好巧妙嘅同埋好准确嘅预告。我记得喺美国嗰位好有名嘅女预言家，我唔知佢唔记得佢叫咩名啦，但係呢係当时呢、這个金乃迪被行刺嘅时候呢，呢个 President Kennedy 被行刺嘅时候呢，佢係预言中咗嘅，佢预告咗金乃迪被行刺，咁因此而呢个声名大噪。咁但係纵使佢咁叻预言到金乃迪係被行刺，但係佢能唔能够预言到金乃迪係坐住架咩车俾人哋行刺呢？圣经呢就能够预言到耶稣係坐住隻驴而俾呢、這个这个而入城啊，是咁紧要。咁我想大家点去呢、这个Zechariah， 中文叫做咩，係1490页 Zechariah。1490页嘅第9章第9节。撒加利亚 Zechariah 1490页，喺嗰度咧系已经有个 heading 喺度，就系预言麦西亚荣进京城。佢话希翁女子，你应尽量喜乐；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欢呼。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他是正义的、胜利的、 谦逊的骑在路上，骑在路驹上。在这里是他预告了墨西亚荣进耶路撒冷那个场面，他是谦逊的骑在这个路上，骑在路驹上。咁喺呢个马太福音嘅21章嗰度咧，佢亦都引翻呢一句，就系证明咧系应验咗旧约嘅呢位先知 Zechariah 嘅预告。耶稣咧的确咧系牵住呢个母驴或者啲驴驹咧系入城。咁喺呢一度咧，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指出咧，就系你如果睇翻马太福音嘅时候咧，你会有一个感觉就系佢系带住两只动物。入嘅吓，即系佢话牵了母驴和驴驹，咁好难想象耶稣点样坐喺两只驴上边吓。驴驹系指呢个细嘅驴啦，母驴就系即系呢个大嘅驴嘅母亲。咁其实咧，New Jerome 嗰度解释就系话，好有可能咧系马窦咧系佢抄嘅时候咧，佢睇见另外嗰个 source 嘅记载咧，犹太人咧好兴嘅一个所谓叫做 Hebrew Parallelism， 即系佢讲一样嘢咧系 repeat 多次，佢讲话骑喺呢个母驴，甚至系一只小驴，即系带咗一只母驴，甚至系一只小驴咁嘅意思啫吓。但系佢马窦咧就解释咗做 interpret 咗做两样嘢，咁变咗。睇落去嘅时候咧，就有啲唔系几能够 understandable， 就系耶稣点可以骑喺两个动物上边咧？咁好有可能咧系指佢带咗呢个母驴或者系呢个驴驹吓。咁另外喺列王纪上呢、这个 First King 嘅 138 嗰度咧 ，First Kings 138嗰度咧系提到King Solomon 喺呢个撒罗门。佢係登基做皇帝啦，做君王啦。咁嗰度咧，佢咧亦都係騎住只驢，係入呢個基紅呢個城市。咁喺聖經裏邊咧，Solomon 撒羅門咧，係其實都係舊約裏邊預告耶穌嘅一個人物嚇、啊。因為 Solomon 所代表嘅咧，撒羅門所代表嘅咧就係智慧啊，就係 wisdom， 而耶稣就是 wisdom， 耶稣就是天主的智慧，而 Solomon 亦都是达美的儿子，达美的仔就是 Solomon， 而耶稣亦都是达美之子，所以 Solomon 其实就是耶稣的一个预像，一个人物，去指向，又是一个 type， 是一个 type 去指向耶稣基督。咁喺呢度，我哋亦都见到呢个 type Solomon 咧，佢系同样好似耶稣一样，佢系骑住驴，系入呢个基红。咁喺呢度咧，即系话喺 First King 嘅 138 呢度咧，已经系预告咗耶稣嘅骑驴入城呢件事情。喺嗰度咧，亦都系 Solomon 咧系受到人民嘅欢呼万岁啊！咁而耶稣咧系亦都系受呢个人民嘅欢呼 Hosanna， 系呢个即系代表话求赐救恩或者 Hail 或者一个 blessing 咁解吓。咁呢个Hosanna in the highest 呢个 Hosanna 咧，亦都系喺古嘅犹太礼仪里边系时常都采用呢个咁嘅欢呼。咁至于话耶稣为王嗰个意思咧，喺温哥华嘅28:4嗰度咧，写得好好啊！我唔知喺边度抄嚟，但系我睇落去时候我都好欣赏嘅呢个温哥华嘅28:4嗰度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日月星辰四时待聚，万物欣欣向荣，这是天主在大自然中为王。我们见到这个日月星辰四时的秩序，万物欣欣向荣，我们这个现象令我们明白天主在大自然中为王。我们每人按照他的圣意生活，爱人如己，建造一个正义仁爱和平的世界，这是天主在世界中为王。我们在家内扶持子孝兄弟兄友弟公，上和下禄，这是上主在我们家中为王。我们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活得丰盛，活得痛快，这是天主在我们心中为王。基督为王的意思就是让天主在万有中超越万有，统御万有。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好好嘅意义喺呢度，就带出呢个基督为王嘅意思。 跟住讲落去咧，就系讲到耶稣佢荣进耶经之后咧，佢所做嘅一件事咧，就系佢驱逐圣殿里边嘅嗰啲商人。喺呢度，耶稣嘅驱逐圣殿商人咧，系我使我睇到耶稣对宗教改革嗰、那个热诚，同埋佢对于呢一个当时已经系百孔千疮嘅呢个宗教制度嘅憎厌啊。唔讲或者大家唔知吓，即系当时嘅犹太人嘅宗教制度咧，喺呢个耶路撒冷呢个京城里边咧，80% 嘅经济，佢80% 嘅经济咧，系同嗰啲祭牛羊系有关嘅。大家好难想象就系呢个耶路撒冷当时80% 嘅经济咧，系同祭牛祭羊咧系有关系。忙嘅时候咧。照呢个历史家嘅记载咧，就系话佢耶路撒冷喺忙嘅节日嘅时候咧，一日咧系宰杀十万只嘅牛羊，十万只嘅牛羊。佢嘅宗教已经变成经济挂帅，而嗰啲司祭咧系成为咗屠夫，即系因为司祭嘅工作根本就喺度系要嚟呢、这个屠牛屠羊。於是乎咧，系宗教咧成为咗生意，所以当时呢个耶路撒冷嘅宗教嘅制度已经去到一个千疮百孔嘅阶段，而耶稣咧系对呢个现象咧系感到非常之痛心。咁所以佢驱逐殿内嘅商人呢个记载咧，其实咧亦都表现咗耶稣对呢个当时嘅呢个制度嘅不满，同埋嘅佢嘅想改革呢个宗教嘅热诚。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要解释提出一样嘢，就话我哋好难了解耶稣当时佢咁样嘅行为，似乎系一种暴力嘅行为。使我谂起 Scott Hahn 咧，佢喺佢嗰一本书叫做《Catholic for a Reason》啦，《Catholic for a Reason》一本书系 Scott Hahn 做 editor 嘅第192嗰度咧，佢咁样去睇呢件事，佢就话其实耶稣所做嘅嘢咧，佢系承接咗以色列嘅所谓 prophetic tradition， 一个 prophetic tradition 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以色列人咧，特别嗰啲先知啊，嗰啲人咧，好兴咧就系做一啲行动举止咧，系要嚟预告一啲嘢，做一啲惊人之举嚟到去预告一啲嘢。举个例就系、譬如话以撒以亚先知啊，这个 Isaiah 咧喺旧约嘅时候咧，佢记载佢咧就系话佢裸体系喺街嗰度游行。咁其实佢嘅意思咧，做呢啲咁嘅惊人嘅举动咧，就系要等啲以色列人知道，就系当时佢哋想去拉拢埃及嚟到去对抗亚述吓，但系佢要话俾佢听，就系你咁样做冇用嘅，因为埃及咧迟啲咧都要好似我咁样俾人哋除晒衫随街嚟到游行，佢都要输，埃及都要打被人打败，所以佢啲人啲先知特別啊，即係往往用呢啲所謂叫做 prophetic tradition， 一啲驚人之舉咧，嚟到去帶出一個好重要嘅信息，等你成個醒咗，然之後你先明白。又好似亞扎克爾先知咁樣，佢係用一啲人糞嚟到烤餅嚟到食，即係佢做呢啲咁嘅嘢咧，係一啲好 drastic 嘅、好 traumatic 嘅嘢咧，係令到你成個惡咗，然之後你先至明白佢意思，因為佢咧就要話俾啲人聽，耶路撒冷就嚟要被圍困，你啲人。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民将会粮绝，要好像我现在这样要用这个人粪来烤饼来吃，即是有时候人会用一些这样的行为来带出一个讯息，耶稣都是在这用一个很强有力的、很 traumatic 的、很 drastic 的举动来带出这个这么重要的讯息，等你的人知道我们的宗教制度已经去到一个千疮百孔的阶段，这个圣殿成为了做生意的地方，整个耶路撒冷京城咧就为系呢个经济挂帅，司祭咁神圣嘅人咧成为咗屠夫，咁所以咧耶稣系用呢啲咁样嘅强而有力嘅行动咧嚟到去预告，带出呢个信息，同埋咧系等啲人知道摧毁呢啲咁样嘅生意呢咁嘅档摊咧，就系带出一个信息，就系话耶路撒冷就要被摧毁，你知唔知道耶路撒冷将要被铲停？就好似而家我将你哋呢咁嘅档摊全部铲停咁样吓。咁呢个就系 Scott Hahn 喺呢个 Catholic for a Reason 嘅嚟咁样嚟到睇呢个耶稣呢个暴力嘅行动。另外一位 Father Raw 咧，我写咗喺个 notes 嗰度咧，就我听佢带咧，佢里边咧讲出一个好好嘅观念，就系、上一堂我都提到嘅，就系话我哋往往将天主嘅恩宠、天主嘅救恩咧，系当成一个买同卖嘅观念嚟到睇，即系。我哋好多时自己都 犯咗呢个毛病，就系、是、我哋尝试去做一啲嘢去赚取救恩，赚取天主对我哋嘅喜爱。但系我哋唔明白嘅系，天主嘅救恩咧系免费嘅，完全系免费俾我哋。佢唔系要我哋去赚取，唔系要我哋去做好事嚟到去赚取。你做好事都赚取唔到天主嘅救恩。但系往往我哋唔能够打破呢个买同卖嘅观念，因为我哋惯咗就系、是，特别喺呢个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咧，我哋惯咗每一样嘢都有个价钱。於是乎咧，天主嘅救恩都有一个价钱，佢嘅价钱就系要我去做一啲爱心嘅行动，做一啲善功，做多十件善功，做多百件善功，於是乎咧就可以买到呢啲救恩啦，即系赚取到、earn 到呢啲救恩。好多人都有呢咁嘅错误嘅观念。於是乎咧，耶稣呢个咁样嘅咁 traumatic 嘅咁强而有力嘅举动咧，亦都系令我哋明白佢要去打破我哋呢个 buy and sell 嘅观念。因为在当时这里就是做一些 buy and sell 的东西，在这个圣殿里面做一些买卖的东西。但是天主的恩宠不是买卖可以得到。暂时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继续看下去，就是跟着有记载到，就是耶稣的诅咒无花果树，诅咒那个 fig tree。咁无花果咧系地中海一个特产啦，系非常甜美嘅一个果实。圣经里边咧系无花果咧系代表咗呢个有福咁解，系一个 beatitude 嘅意思。无花果树咧就代表咗生命。咁呢个不结果实嘅无花果树咧就代表咗带出咗几个意思，就系话天主嘅承诺咧系被以色列人所破坏。他的承诺本来是要能够带出果实，藉着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自己破坏了天主的承诺。亦都带出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当时拥有了教导权柄的法利赛人，同埋一些人民所依靠的经师、撒杜赛人等等，这些权势呢，他们不能够好好地用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来到去使到人呢是结出果实。他们的教导并不能够令到人结出果实。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呢，他们太过依赖他们外表的虔诚，变成一种虚假，但在里面呢，他的生活呢是不能够活出信仰的果实。他们实际上在他的信仰生活上面是没有结出信仰的果实，只是得一些外表的虚假。所以耶稣骂这个诅咒这个无花果是有带有这样的意思，而由于他们不能够结果实，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教会，就是新以色列。我们新的教会来到去教导人，让这个新的教会来到去完成完全天主的承诺，让这个新的教会呢是帮助信徒是结出果实，不是好像这个犹太人这样的陷落在一个虚假的境界里面。咁当时嘅耶稣嘅佢嘅教导咧，系受到啲法利赛人啦、犹太人领袖嘅感到系妒忌啦，睇唔顺眼啦，唔中意佢啲人咧，系想陷害佢，想铲除佢。咁而當時佢哋都係去向耶穌挑戰，即係去 confront 耶穌，就係質問佢究竟你嘅權柄喺邊度嚟咧？你有咩權力咁嚟到去做你呢啲事情，同埋去教導啲人？咁於是乎咧，係因為猶太人嘅質詢咧，係展開咗耶穌同呢啲耶經領袖嘅辯論。咁而佢哋呢啲質疑咧，亦都係引發咗耶穌咧，係用咗三個嘅比喻嚟到去反駁佢哋。即係佢 challenge 耶穌，耶穌用翻三個比喻，佢 challenge 耶穌嘅權力，佢用翻三個比喻嚟到去反駁佢哋。第一個比喻咧就係嗰個二子嘅比喻，即係兩個仔嘅比喻。講到話一個仔咧就係聽咗天主同佢講咗啲嘢，叫佢做一啲嘢咧，佢應承，但係跟住就唔去做。但另一个仔咧就系唔应承，但系后来咧系去做。咁其实呢、这个应承而唔去做呢个仔咧，就代表咗当时嘅犹太领袖佢哋嘅虚假，佢哋 虽然外表上是接受天主的话语，但是实质上行动上呢，他们是并没有遵行天主的话语。但是这些是没有应承而去做，后来去做的呢，就代表了那些当时的很多被低贬的譬如说娼妓啊、税吏啊这些啊，他们本来是犯了罪，本来是不听天主的说话啊，因为他们去做娼妓啊，他们的确是犯了罪，没有听天主的说话，但是后来他们愿意去悔改，咁於是乎呢啲税吏啊、娼妓呢啲咧，反為係得到呢個耶穌嘅讚賞，而且耶穌話佢哋呢啲人先至係可以入天國嘅。咁呢樣嘢係好係一個 scandal， 即係對於當時嘅猶太社會係一個 scandal， 特別係嗰班領袖啊，竟然話呢一啲本來係被人哋睇小或者所嫌棄嘅，認為罪人嘅人咧，話佢哋可以有機會得救，但係反為呢啲教導人嘅反為唔得救，咁於是乎呢樣嘢係 scandalize 整個社會。咁又翻翻去，即係上一次我哋講嘅嗰個係先嚟嘅，反為變咗後，後嚟變咗先。咁即係所以耶穌咁樣講嘅時候，亦都係令到當時嘅猶太人咧感到非常之反感。咁但係事實上就係咁樣，即係天主係唔係著重外表上面嘅虛假，而係著重呢個心裏面嘅懺悔。咁縱使你係犯咗罪唔聽天主嘅說話，但係如果你願意悔改嘅話呢，你一樣係能夠得到天主嘅讚賞同埋原諒。咁另外耶穌用嘅比喻就係呢個園户嘅比喻啦，係一個相當貼切嘅比喻，就係裏面提到嗰個租園户，租借嗰個園户嘅人咧，佢咧係殺死原主派嚟嘅仆人，同埋後來咧甚至殺死佢嘅仔，係原子嘅仔。咁呢個好明顯就係指啲猶太人啦，即係佢哋心硬啦，佢哋三番四次喺呢個舊約裏邊咧係殺害天主派嚟嘅仆人，就係呢個先知。即係先知係嚟到將天主嘅信息話俾佢聽，同埋咧係警告佢哋，但係佢哋唔聽，亦都喺呢個耶路撒冷裏邊咧係殺害唔少嘅先知，而到後來咧到而家咧將要發生嘅就係連天主嘅兒子都要被佢殺害啊！所以這個比喻咧都係相當貼切。咁由於咁樣嘅緣故咧，所以咧這個原主咧，即係話天主咧係要將佢嘅天主之國咧係要從佢哋嗰度奪取。就交俾外邦人，咁所以我哋都见到而家嘅我哋嘅教会咧，其实本来就系一个我哋呢个公教啊，即系本来嚟讲就系一个外邦人嘅教会吓，亦都系喺罗马嗰度嚟，咁变咗即系犹太人本来系由佢哋开始嘅，本来系佢先租个园吓，但系咧就佢哋因为唔听天主嘅话咧，结果咧就系反为后来咧要将呢个权力咧系交咗俾外邦人啦。咁另外，耶穌用到第三個嘅反駁咧，就係個婚姻嘅比喻。嗰啲喺呢個婚宴裏面先被邀請嘅咧，嗰啲就係以色列人啊，佢係第一個被揀選嘅，先被邀請啊，因為佢唔聽天主嘅説話，佢哋咧係冇去赴宴，唔能夠同天主共處，唔能夠分享天主嘅喜樂。咁佢哋仲唔單止係咁，仲去殺害天主嘅仆人啊。於是乎咧係。在那里讲到就是天主是要毁坏他们的城，就是毁坏，就是预告这个耶经耶路撒冷京城将会被毁坏。然后他会请其他的人，那些就是外邦人都被邀请。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个公教，是这个所有的外方的人是成为这个教会里面的信徒。咁我哋都留意呢個比喻裏面所講到嘅嗰個主人呢，係要巡視啲客人啊，佢雖然佢哋被邀請咗，但係呢佢哋在入座嘅時候呢，個主人呢係巡視，然之後發覺有人呢係冇禮服穿嘅時候呢，就將佢趕走啊。咁呢個代表咗就係話有呢個最後嘅審判，即係話縱使我哋被邀請，我哋被邀去赴宴，我哋被邀請加入咗呢個教會啊，是一件好光荣、好嘅事，但系咧，如果你冇好好地准备你自己去回应呢个邀请，你冇穿呢个礼服啊，即系正所谓啊，就系咧，冇为到呢个邀请而作回应嘅话咧，你就会被，卒之你都唔得救，你都会被呢、這个赶走。 所以在这个厄弗所书 Ephesus 的 Ephesian 的 424 Ephesian 的424那里，他提到圣波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穿上新人，即是好像我们穿上礼服是要穿上新人，即是你要做到这个功夫，咁你先至能够正式系回应咗天主嘅邀请。纵使你领咗洗入咗教会，并唔表示你一定得救。咁呢个礼服咧，亦都使我谂起《默示录》里边所讲到嘅，喺呢个羔羊嘅婚宴里边嗰啲人咧，系所穿着嘅呢个小麻衣，白色嘅小麻衣。咁个亦都系代表我哋嘅义行。所以去赴宴固然重要，但系咧你要有一啲好嘅行为、好嘅爱心等等，呢系你嘅礼服，你能够穿上新人，要真系能够呢个改变。而呢三个比喻嘅共通点咧，就系我哋见到就系天主都将犹太人嘅权柄咧系交咗俾外邦人，咁呢个已经系我哋已经见到啦，就系啦，即系犹太人系天主嘅选民，但系结果咧，佢将呢个权柄咧系交咗俾今日我哋嘅教会。由呢个耶稣基督所建立嘅教会嚟到去满全咗旧约里面所讲嘅一切，同埋咧系将呢个耶稣基督嘅信息咧系传扬去呢、这个普世嘅万民。咁喺耶稣去反驳咗犹太人对佢嘅挑战之后咧，跟住犹太人对佢提出四个嘅疑难。去尝试去陷害，即是藉着这些疑难来去陷害耶稣。其中是譬如说提到了纳税的问题，是一个相当 tricky 的一个问题，因为如他问耶稣应不应该纳税给罗马人，如果耶稣说应该的话，那他就会令到以色列人是很反感，因为以色列人是很憎被这个罗马人所统治。如果耶稣说应该要纳税给罗马人，咁耶稣就会失咗啲以色列人嘅欢心。咁但系另一方面，如果佢话唔使纳税嘅话咧，咁咧就弊啦，因为咧啲罗马人嘅同党咧，特别系呢个克洛德党人咧，呢、这个克洛德王嘅嗰个党嗰啲人咧，佢哋系拉拢罗马嘅，佢亦都系因为罗马嘅缘故先至可以有权力。咁所以咧，如果耶稣话不需要纳税给罗马人的话，那他就可以揸住这个做一个藉口，就来到控告耶稣，因为他说不需要向罗马来到去归奉。咁但系呢样嘢咧，已经可以足以系即系差唔多等于我哋嘅叛国罪咁样啊，即系可以足以系谋害耶稣。咁所以系一个好难、好为难耶稣嘅问题吓。咁喺嗰度咧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其他嘅争议，就系、是、关于呢个复活啦。呢样嘢咧就系、是、嗰、那个撒杜赛人咧，系大家有明白一个背景咧，就系、是、当时嘅撒杜赛人咧系唔信复活嘅吓、但系呢个法利赛人咧就信复活嘅吓、两党喺呢方面咧系有争议。咁后来嘅撒杜赛人咧系冇咗嘅，喺呢个耶路撒冷毁灭之后咧，撒杜赛人就已经唔见晒啦，从呢个历史上面消失。但系呢个法利赛人咧系仍然系存留嘅，佢哋甚至系开咗呢个所谓叫 Jamnia 嘅会。佢一路都影响呢、这个犹太人嘅信仰上边嘅一啲信条啊，咁样样佢系一个好有影响力嘅一个党吓，呢、这个法利赛人。咁一阵间我哋都会讲到吓，一阵间我哋讲到嗰、那个梅瑟嘅座椅嘅时候咧，就会提到就系、是、法利赛人其实系拥有犹太人嘅正统嘅吓、连耶稣都承认佢嘅。耶稣话佢哋坐喺呢个梅瑟嘅讲座上边，佢讲嘅嘢你要听，佢嘅教导你要听。所以好奇怪吓，即系喺呢个旧约里边，或者去到耶稣嘅时候都系，嗰、那个教导嘅权柄咧喺呢个法利赛人嘅手上边。而法利赛人呢班人虽然系虚伪，但系佢嘅教导咧系正统嘅，所以佢信仰都正统，佢相信有复活。但系呢个撒杜赛人咧，就唔正统啦，佢哋唔相信有呢个复活，而呢个撒杜赛人咧 ，Sadducees 咧，亦都后来咧系消失于呢个历史上边。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最大嘅诫命系咩啦？咁同埋咧系麦西亚系大卫之子吓，咁呢几个问题咧就圣经里边都有详细讲，我喺呢度咧系唔再详细去讨论。咁头先我讲到话梅瑟嘅讲座。 在这个马道福音23章第一节那里提到这个梅瑟的讲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耶稣他肯定了第一就是肯定了犹太人是有这个训道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呢 在犹太人中间是存有一个训道的权柄，而这个权柄呢照耶稣所说就是说来自这个 Moses Seat， 来自这个梅瑟的讲座 Moses Seat。 所以他甚至跟他说，他说现在呢在现在来讲呢，他说这个法利赛人是坐在这个梅瑟的讲座上面，即是说他拥有了这个权柄，教导的权柄。他说他讲嘢呢你们要听，但是他们的行为呢你们又不要跟。耶稣说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耶稣说他法利赛人的教导你们要听这件事呢，就值得我们研究一下。这个 Moses Seat 呢就代表了从梅瑟一路传流下来的这个这样的训导权。即是说这个权柄如果现在传流到法利赛人呢，他们既然拥有这个权柄的话呢，这个是天主的意思，将这个权柄交了给他。事实上法利赛人刚才我都讲了，就是说他也都有他的正统性在这里， 他的教导的确是不错的。所以他说他既然拥有了这个权柄，他现在坐在这个梅瑟的讲座上面，你们就要听他的说话。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呢，也都带出另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传统呢都很重要，神圣的传统是很重要，不是说人的传统，而是这个神圣的传统，那个圣传是很重要。在这里来讲，耶稣肯定了圣传的重要性，不是只是圣经才有这个 binding 的约束力在这里，圣传都有一个约束力在这里。因为这个 Moses Seat 这样东西，梅瑟的讲座这样东西是圣经里面没有记载的，旧约里面没有任何地方提供 有这个所谓 Moses Seat 这样东西。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讲出来，而这样东西讲出来的时候好像是理所当然，因为这个今天当时大家都知道，大家的以色列人都知道有 Moses Seat 这样东西，但是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这个是圣传的一部分。耶稣只是理所当然讲出一样大家都知道的一样东西，就是说他现在坐在这个 Moses Seat 梅瑟的讲座上面，所以他既然是坐在这个梅瑟的讲座上面，因为他拥有这个教导的权柄，于是乎呢你们要听他讲。所以在这里带出一件事，就是说圣传有一个约束力在这里，就是我们不要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说 sola scriptura， 只有圣经才有约束力。在这里这个梅瑟的讲座这件事是没有圣经的记载，在这个圣传里面流传下来，但是被所有的犹太人接受，于是乎呢他有一样有他的约束力在这里。耶稣都叫人去遵守，要尊重他的训道权，因为他坐在梅瑟讲座上面。所以我们不能够说那些道理来自圣传呢，于是乎就没有了约束力，或者没有一种可信性。同样样，即是我们不能够说，等于基督教不能够说圣母的道理是基于圣传，所以呢没有可靠性。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耶稣都肯定了圣传的约束性。咁我哋嘅圣母冇错系嚟自圣传，但系耶稣都尊重圣传，我哋一样要尊重圣传。你唔能够话系圣传嚟嘅，唔系圣经嚟嘅，所以我哋就唔信啦。咁样，咁呢个道理咧喺呢个 Peter and the Keys 嘅第157页嗰度咧系有讲到，那个outline 嗰度写咗 Jesus and the Keys 啊，写错咗，应该系呢个 Peter and the Keys 啊。咁此外呢，就係、是、耶稣亦都肯定咗嗰、那个教导权柄嘅传递啦。因为呢个教导权柄本来係嚟自梅瑟，天主appoint 指派梅瑟，佢嘅权威完全无可怀疑，就等于耶稣嘅权威完全无可怀疑。但係耶稣之后佢将呢个训道嘅权柄係交咗俾中途，然之后传流落嚟。梅瑟之后佢嘅训道权柄亦都传流落嚟。以这个梅瑟的讲座来作为一个代表，所以凡是坐在梅瑟的讲座就拥有这个训道的权柄，所以这个权柄是传递的。同样耶稣所他的教导，他立的教会，他的教导权呢，当时交了给伯多禄之后，他说伯多你是磐石，你在一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之门不能战胜，我将这个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这个钥匙就是一个权柄交咗俾伯多禄，而呢个权柄呢亦都系传流落嚟，亦都可以传流，即系传呢个传递、那个 succession 就等于梅瑟嘅 嘅讲座可以传递，百多禄嘅中座亦都可以传递，梅瑟嘅讲座去到百多禄咧，变成咗百多禄嘅中座，因为嗰个讲座嘅权柄咧，去到耶稣已经断咗，因为耶稣一嚟嘅话咧，嗰个权柄就变咗由耶稣交咗俾百多禄，教导人嘅资格再唔喺呢个法利赛人嗰度，而喺呢个百多禄或者新嘅教会嗰度，所以梅瑟嘅讲座从此咧变成咗百多禄嘅中座。事实上呢个 New Jerusalem Biblical Commentary 亦都 point out 亦都指出咧，就系佢话佢嗰度当佢讲到话，法利赛人系坐喺呢个梅瑟嘅讲座上边嘅时候，佢坐喺咧，佢话法利赛人系 set on Moses seat， 佢用 past tense 嘅，佢当时耶稣讲嘅时候咧系现场咧，但系佢要用一个 past tense 嚟到讲呢个嗰啲法利赛人坐喺梅瑟讲座上面，即系话呢件事情已经过咗去，即系话法利赛人嘅权力已经过咗去。但他过去是坐在梅瑟讲座上面，他是拥有这个权力，但是现在他建立耶稣建立他的教会，坐在他的座位上面的呢就是百多禄，成为了这个百多禄的中座。所以你研究文字的话呢，这个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Point 呢，就是那里呢他说啲法利赛人坐在梅瑟讲座上面，那个坐在呢是 set on Moses seat，因为他的权力已经过了，现在新的权力呢在这个百多禄上面。而 Moses seat 咧，佢嘅希臘文咧就係 cathedra， 我抄咗俾大家啦。咁所以咧，我哋今日講話教會教宗佢呢個官方發言，坐喺百多禄中座上面發言嘅時候咧，佢所講嘅嘢咧係唔會錯，係 infallible， 係我哋叫佢做 ex cathedra， 即係話教宗係坐喺百多禄嘅中座上面嚟到發言。譬如話，當佢宣布呢、這個聖母無原罪肉身升天嘅時候咧，肉身靈魂升天嘅時候咧，或者佢聖母無原罪嘅呢啲咁嘅道理嘅時候咧，佢就係 ex cathedra 咁嚟到宣布，即係話佢坐喺教宗百多禄中座上面嚟到宣布、那個 cathedra 就係嗰個 seat， 唔係話教宗打個黑黐都唔錯嚇，即係要佢 ex cathedra 宣布嘅嘢係唔錯，因為佢當時係坐喺百多禄嘅中座上面。咁此外喺呢個23章第9節嗰度呢，亦都提到一個好有趣嘅一句說話，就係、是、耶穌講，佢話也不要在地上稱人為你們的父，因你們的父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父。耶穌叫人呢係唔好叫任何人做父親，因為只有天上嘅父親先至係你嘅父親。於是乎基督教有啲朋友誤解咗呢句說話呢，就係、是、話你哋唔應該叫你哋嘅神父做 father，他没有资格被叫做 father。 耶稣也都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不要称呼地上任何人做你们的父，只有天上的父亲才是什么，所以你天主教是错的，叫你们的神父做这个 father。 Scott Hahn 在这个问题上面，在他刚才我讲的书 Catholic for Reason 的第212那里讲到，就是犹太人很兴一样东西叫做 Semitic Hyperbole， 我抄了给大家了，在个 outline 那里 Semitic Hyperbole 就是代表一种犹太人的夸大的文体，用一种夸大的文体来带出一个讯息。举个例子，就是在这个就我们研究过的马窦福音第5章29节那里讲到，就是说你的右眼如果是犯了罪就挖出来，你施舍的时候不要俾呢个右手知道左手做啲乜嘢，但有冇可能，即系冇可能嘅呢啲嘢。咁所以如果我哋系 literally 咁样去解呢啲咁嘅夸大嘅说话咧，就会解错。同样呢度都系啦，即系耶稣讲呢句说话咧，系要我哋明白，就系一切嘅 fatherhood， 一切嘅家族嘅根基都系源于天父，所有嘅 fatherhood 系嚟自天父，天父系 fatherhood 嘅唯一嘅源头。所以在这个阿弗所书第3章14节那里呢，或者我们可以看看这个1822页，这个 Ephesians 的 3:14 1822，1822一开始那里，他说因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你见到圣波呢度讲咧，就系佢话上天下地一切嘅家族、一切嘅 fatherhood 都系因佢而得名。我哋之所以被称为父亲，我哋之所以有呢个父亲之职， 男士们啊，即系你所能你嘅procreation 啦、啊、吓生养啦、啊，你嘅父亲嘅教导或者你嘅喺家庭里边所做嘅一切父亲行使嘅父亲嘅职责啦，呢啲全部都系嚟自天父。你所做嘅系参与天父嘅 fatherhood。你去模仿天父的 father， 他才是最终的父亲。没有他都没有我们。而我们呢去做父亲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去做到好像这个天父的父亲的他的慈爱一样。所以圣波提出这件事就是说天父是一切家族的根基。天主之家呢就是人的人之所终，所谓就是我们的终向呢就是这个天上的 family。所以在这里带出这个天父的重他的父亲他的 fatherhood 的重要性，这个就是耶稣要给我们的信息，就要去等我们看到天父的 fatherhood 的重要，因为那里是一切地上的 fatherhood 的开始，不是说地上没有 fathers， 是有，但是呢你们的 fatherhood 是来自天父。事实上如果是我们不可以叫地上任何人 做父亲的话，圣波本身已经是不知多少次在犯罪、啊、他一路教导你一路犯罪，因为圣波呢在这个我写了给大家看《格林多前书》第4章第15节格后12章14节Philippian 的 2.22 帝谬德前书1章2节第18节分别是讲过很多次很多次的自称他是人的父亲、啊、他自称自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信徒，对他来讲那些信徒就是他的子女，他就是他们的父亲。所以同样我们嗌我们的神父做我们的父亲，因为是这个 spiritually 他们去带领我们，好像一个父亲一样。所以这些讲法呢是相当无稽的其实。那也有人同样的缘故呢是不敢自称做导师，就是因为耶稣也在这里讲，他说你们也不要被称为导师，因为你们的导师只有一位，就是麦西亚。其实那个用手法一样，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即是我们做舞蹈班的就是导师、啊、只要你讲的时候你不要说基于一个抬举标榜自己，那就 OK。 跟着下去他讲的七祸灾呢，七祸灾在这个马太福音23章13至33那里呢，佢同呢個馬太福音第五章所講嘅真福八端呢、這個 Beatitudes 咧係相對，前面係有福，呢度係有禍。咁佢亦都係模仿伊撒爾亞先知書第五章嗰度同樣嘅手法、啊、一樣係咁樣嚇 ，Woe to you, woe to you 咁樣。而呢一度咧，佢係針對啲經師法利賽人咧，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就是，就係即係馬豆咁樣針對呢個經師法利賽人咧，咁去話佢哋咧，喺呢度咧已經係反映出我哋見到當時初期社會初期教會呢、這個嗰、那個馬豆嘅團體同猶太嘅領袖之間嘅爭端同埋嗰個針鋒相對，大家係嘅對立嚇喺呢度。暂时大家冇咩问题啊！今日有好多嘅 topic， 所以我不断系一个 topic 一个 topic 咁样讲咗，就但因为我亦都唔想 skip 一啲，因为里面有好多好好嘅道理喺度啦。咁而且我哋已经去到尾二呢一堂啦，咁我哋今日咧其实都相当 aggressive， 我哋系要查五个 chapters， 咁所以我系会讲得快少少，同埋冇咁详细。跟住讲嗰个就係、是、讲到係耶稣係去哀悼耶路撒冷、啊、哀耶路撒冷喺呢个马太福音23章37节嗰度。喺呢度呢我哋见到耶稣係用一啲好诗意嘅手法嚟到去哀悼耶路撒冷，係一啲从佢心底里面发出嘅说话，好有感情嘅说话。喺呢度我哋见到耶稣真係感受良多，可以讲话。大家见去呢个第1544页喺嗰度睇睇1544 Matthew 嘅 23:37。 1544-23-37 那里，你见到耶稣这样讲，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残杀先知，用石头砸死那些派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底下，但你却不愿意。你看吧，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留下一片荒凉，因为我告诉你们，至今以后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因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颂。相当诗意的，同埋呢个感受深远的一段经文啦。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好似一首诗咁样吓。而且咧系讲得嚟咧，佢将自己比喻为一个母鸡吓，即系将佢愿意去庇护呢啲耶路撒冷里边嘅人民，但系佢哋咧系偏偏咧系唔愿意。点解耶稣会有咁多感触咧？喺呢个时候，点解会咁有感情嘅一段感叹咧？哀悼咧，咁我哋首先要明白当时耶稣嘅心境吓，佢嘅心境，佢心里边所感受到嘅嘢系啲乜嘢？其实咧系耶稣已经系预知耶路撒冷系即将要毁灭吓，即系当时耶稣望见耶路撒冷，谂翻起耶路撒冷过去所发生嘅事情，佢嘅繁华，然之后佢知道佢冇几耐呢个圣城就要被毁灭。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心情真的可以说百感交集。所以耶稣他讲到在这个24章第34节那里，他说他是飞到这一切发生，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耶稣已经预告了耶经要毁灭，他说而且这些东西要发生，然后呢这个世代才会过去。一代呢，一个世代呢，在这个犹太人来讲就代表大概是40年到，大概40年就叫一个世代，一个 generation。譬如话喺呢个旧约里面咧，系讲梅瑟咧系120岁，咁系其实梅瑟系咪真系120岁都冇人知嘅吓，但系圣经系咁样讲。咁点解佢系120岁咧？因为咧佢经历咗三个世代吓。嗱，梅瑟年青嘅时候咧，佢系生活喺埃及里边，被嗰个公主照顾周到吓，咁喺嗰度过咗一个时代。咁另外咧，跟住咧佢杀死人，就要呢个逃命去呢个米德扬，喺嗰度咧系结婚。又牧羊，就又过咗另一个年代，然直至到呢个天主召叫佢，咁然之后咧就去带埃及，带呢个以色列人咧系出埃及，咁嗰度有40年嘅漂流，所以咧梅瑟系经过咗三个年代，三个 generation， 30×40咁就120，咁于是乎梅瑟咧就成为咗120岁，但系佢实质上系真系120岁咧，冇人知嘅呢样嘢吓。我哋都唔需要 literally 咁去 understand 呢样嘢，当系一个 fact， 梅瑟就120岁啦咁样，但系冇。好明显咧，就系由于佢经历咗三个年代，一个年代系40年，于是乎咧佢120岁。咁同样耶稣讲话呢一切事情要发生喺呢个世代仲未过去之前咧，就要发生，即系话咧40年之内咧就要发生呢件事情吓。咁而事实上耶路撒冷咧亦都喺耶稣死咗之后，大概系40年就被摧毁啦。呢个公元后70年，系呢个被呢个耶经咧系被呢个 Titus 喺罗马嘅大将军 Titus 咧系将佢铲成平地吓。咁亦都应验咗耶稣呢、这个。预告就是说他一个世代之内就要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也是另一个令到耶稣感到哀伤的一个原因。他看到的东西是其他的人看不到。此外呢，是耶经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是多次咁去杀害天主的使者。刚才我们讲婚宴这个原遭援护等等嗰啲嘢咧，已经系提到啦。就系呢个耶路撒冷咧，系历年嚟喺个旧约里边不断系杀害天主嘅使者，即系话佢嘅先知啊，先主所派遣嘅先知系被杀害。而今日咧，就嚟要发生咧，就系连天主所派落嚟嘅佢自己嘅亲生嘅儿子，佢都要杀害。耶路撒冷里面的那些领袖们的虚假，他们违背天主，那些政要去勾结权势，特别是那些撒杜赛人，他们都是勾结权势，这些这样的 suppose 是人民的领袖的，这些教导人民的这些人呢，个个都是腐败虚假。 呢、這個這個耶路撒冷城可以講話係惡貫滿盈嚇，佢、一定要毀滅，已經去到一個一定要毀滅嘅地步。喺舊約裏邊係有好多，唔係好多，即係有一啲城咧，其實就係呢個耶路撒冷城嘅預象。譬如話呢個撒多瑪嚇，呢、這個 Sodom 就係呢個一個咁樣嘅被毀滅嘅城，其實亦都係預告咗耶路撒冷嘅毀滅。而舊約咧，亦都係已經係好多次咁預告咗耶路撒冷咧要被毀滅，所以咧係喺舊約裏邊咧係佢咧係叫耶路撒冷咧就係、是、做淫婦啊！喺呢、這個我俾咗大家啦，已經係呢個厄則克爾先知嘅十六章二至六十三節啊，呢、這個、Ezekiel 嘅 16:2-63， 耶勒米亞先知嘅2:20-33，同埋呢個 Isaiah 嘅1:21。好几度咧，都仲有其他嘅，譬如话呢、這个嗰、那个一下间唔记得咗 ，sorry， 嗰个先知，Hosea 系 Hosea 先知咧，亦都系咁样样，系讲呢个耶路撒冷系做一个淫妇，所以咧喺旧约里边系不已经系预告咗耶路撒冷嘅毁灭，而且系称叫佢做淫妇，因为佢咧系行使一啲外民嘅淫乱嘅行为。就等于好似同呢个外民系行淫一样，即系嗰啲外方人民佢哋嗰啲淫乱嘅习惯啊、做法啊，耶路撒冷都学埋吓，亦都好 enjoy， 咁变咗即系好似同呢个外民系行淫一样。佢亦都拜邪神吓，拜邪神即系代表咗一种对天主嘅不忠吓，天主系佢嘅神，佢唔拜而拜一啲邪神。就等于这个是你的丈夫，你不去跟他忠心，而喜爱了一些外面的男人，等于一个淫妇，那这个就不忠，所以拜邪神也都代表一种不精忠这样。咁所以舊約咧係將耶路撒冷比喻為呢個淫婦啦，喺默示錄嘅17章嗰度咧係提到嘅所謂淫婦巴比倫咧，其實咧就係影射耶路撒冷嚇。呢個淫婦巴比倫其實就影射耶路撒冷，佢叫呢個巴比倫咧係做 Sodom 嚇、撒多瑪、Egypt 嚇、撒多瑪、埃及呢啲咁嘅地方咧，喺聖經裏邊咧係都已經出咗名咧，就係佢係一啲反對天主嘅地方，係專門同天主作對嘅地方。咁呢啲地方亦都要被毀滅，被天主所懲罰。咁所以默示錄嘅17章所講嘅淫婦巴比倫咧，係影射耶路撒冷，佢係好似埃及，好似索多瑪咁樣樣，係反對天主，唔聽天主嘅説話。於是乎佢最終嘅命運咧就係被毀滅。所以 in a way 咧，默示錄咧可以好似係一個A Tale of Two Cities 咁樣，係一個雙城記嘅記載。因為咧喺呢個默示錄裏邊咧，係所講嘅呢個淫婦巴比倫，即係呢個耶路撒冷咧，呢個淫婦呢個城咧。另外咧，呢個淫婦耶路撒冷咧，另外咧就佢亦都提到從天降下嘅嗰個美豔嘅新耶路撒冷啊，就係我哋嘅教會啊，我哋教會就呢個新耶路撒冷。咁呢個新嘅城，同呢個舊嘅耶路撒冷城係一個 A Tale of Two Cities， 係一個好大嘅 contrast， 係一個係淫婦，一個係美豔嘅新娘。咁喺耶穌去諗到呢啲咁嘅嘢嘅時候咧，佢喺佢啱啱同呢個猶太領袖去發生頭先咁激烈嘅爭辯之後咧，亦都知道自己將要被殺害嘅心情之下咧，佢面對此情此景咧，真係諗翻起過去耶路撒冷嘅所作所為咧，於是乎喺呢個時候佢百感交集，於是乎有呢個咁樣嘅感嘆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真係好希望好似母雞咁樣去保護你，但係你哋咧偏偏唔聽。所以當我睇到呢啲嘢、呢啲道理嘅時候咧，就稍微能夠明白耶穌嘅呢個哀傷嘅心情啊。咁至於嗰度預言耶路撒冷嘅同埋呢個聖殿嘅毀滅嗰度咧，喺呢個24章1-20節嗰度，喺嗰度咧係馬竇咧係將有關耶路撒冷嘅毀滅同埋世界末日嘅一啲言論咧係混談嘅，混埋一齊講。有陣時咧，我哋唔知道究竟佢講緊耶路撒冷嘅毀滅咧，因為講緊呢個世界末日嘅情況，係好難分開。但事實上，耶路撒冷嘅毀滅咧，亦都可以講話係象徵咗世界嘅窮盡嗰個慘號。喺24章嘅第3節啦、27節、37節、39節嗰度咧，係分別係提到耶穌嘅嚟臨。 耶稣嘅离咧，喺呢个希列文系呢个 parousia 吓，抄咗俾大家啦，已经系喺嗰度 parousia 就系呢个代表 coming， 代表呢个 arrival。佢亦都有一个意思就系话 presence 吓，代表 presence 系代表临在咁解。咁所以另外咧喺呢个默示录嘅廿二章嬲尾嗰度咧，佢亦都提到耶稣嘅离吓。在那里是那个新娘就是教会是呼喊向他的夫君向耶稣呼喊说主耶稣你来吧、啊、这个想念他的丈夫的妻子我们的教会是不断地是祈求渴望他的丈夫回来、啊、所以他说主耶稣你来吧那个来也都是不单只是指耶稣的 second coming、啊、不单只我们渴求耶稣的 second coming 我们都渴求耶稣的 presence事实上这个 presence 已经是实现了因为耶稣是临现在圣体里面耶稣是临现在我们的圣体里面所以耶稣讲话在一代里面要发生这件事情事实上也都应验了他的来已经来了即是如果我将他当是这个 presence 来看的话他是临现了在我们的圣体那里在这个厄扎克尔先知的第九章Ezekiel 的 Chapter 9或者大家看到看看是这个1330页 Ezekiel 的 Chapter 9是预告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那种惨酷的情况第九章击杀无记号者这里呢其实呢就是 Ezekiel 这本旧约的书已经是当时已经预告了这个触目惊心的一幕就是耶路撒冷的惨况他这个被毁灭的时候他说以后我听见他高声喊说惩罚此城的快来每人手中应拿着毁灭的工具看有六个人从上边朝北的门走来每人拿着破坏的武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书记的麦盒他们来到就站在铜坛站在同祭坛旁，呢度咧系Ezekiel 嘅喺一个神事里边所见到嘅嘢吓。那停在甲鲁宾上的以色列的天主光荣就由甲鲁宾身上升起，来到圣殿的门限上，叫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麦盒的人招来上，对他说：你要走遍此城，即走遍耶路撒冷。凡因城中发生的丑恶之事而悲痛哀号的人，要在他们额上画一个十字记号。以后我听见他向其余的人说你们也跟着他走遍全城击杀你们的眼不要怜视一点也不要顾惜把老人少女 少年处女婴儿和妇女都要杀尽灭绝 但凡额上有十字记号的人不可走近你们从圣所这里开始果然他们就从圣殿的长老开始以后又向他们说你们要沾污了圣殿使被杀者冲塞整个庭院然后出去他们就出去在城中击杀在这里见到就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一早已经被预告了在这个神事里面阿瑟克尔先知所见到的这个这样的景象就是 日后要发生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惨况很奇怪呢他里面提到就是说额上面有这个记号那些呢是就不要杀那这个也都应验了事实上在当耶路撒冷公元后七十年被杀被毁的时候呢被摧毁的时候呢当时的城里面的基督徒呢他们领了洗我们领了洗就是一个记号大家要知道我们领了藉着这个洗礼呢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记号咁一个烙印这个是圣波讲的即是不是我讲的咁所以呢就佢呢度讲到话有呢个记号嘅人呢就唔杀咁事实上真係当时嘅耶路撒冷里面嗰啲基督徒呢因为一早已经知道咗即係早已经离开因为佢俾呢个犹太人迫害嗰啲犹太人一早嗰啲基督徒呢已经离开晒 耶路撒冷城去咗呢个旷野里面咁於是乎呢係基督徒冇被杀害但係耶路撒冷城里面嘅犹太人呢就被杀害所以圣经係一本好奇妙嘅书大家应该多啲去研究咁最尾呢我係好快脆想讲讲呢就係嗰、那个我哋点样去马太福音教我哋点样去为耶稣嘅再来呢係做准备呢佢提到就係话我哋要时常係呢个醒利呢时常要保持警醒佢用到呢个十童女嘅比喻嚟到做一个方法去带出呢个讯息因为 我哋唔知道几时新郎会再嚟，我哋一定要有足够嘅灯嘅油啊嚟到去等待佢嚟到嘅时候咧，我哋唔好话冇油。咁另外咧，我哋应该要善用恩宠啦，善用耶稣基督嘅恩宠吓，佢俾我哋嘅 talent 喺呢个塔兰通talent 系要系我哋要善用吓，佢俾你嘅话咧，你要生息吓，要能够好好地去利用。咁我哋要做呢个地上嘅盐吓，世上嘅光。我哋要能够喺耶稣嚟嘅时候咧，要有火交，要咁咁，所以大家我哋都要记住呢个信息啦，就系我哋要既然天主俾我哋一啲恩宠，俾我哋啲 talent， 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吓，即系生在喺边方面嘅，只不过系啊，咁变咗我哋要好好地去利用呢个恩宠嚟到去为天主做事，等我哋能够有生息，能够交货。而耶稣再嚟嘅时候咧。他审判的标准呢就是仁爱的行为，他审判的标准是究竟我们是否 有爱心的人在这里是温哥华的 Nooks 提到那个仁爱经、神爱经，这些是一些教理大家要知道在温哥华的28四那里，大家看看温哥华二百四嗰度咧，佢提到佢话，马太福音25:35嘅饿就要俾佢有吃，渴嘅话咧要俾佢等佢有得饮，无家可归嘅要收留，衣不蔽体系嘛？咩啊？问国敏先生用唔用？就要等佢有得穿，病嘅话咧就要等佢有得看护，监顾嘅话就要探望，呢、这个。呢几样嘢咧，都系属于呢六种照顾肉身需要嘅善行咧，加上埋葬死人合共七种咧，我哋叫佢做仁爱经吓，即系呢个 corporal works of mercy，corporal works of mercy， 仁爱经 corporal 吓 ，c o r p o r a l corporal 仁爱经，即系有形嘅 corporal 系有形，即系一啲实质嘅行动上面嘅嘢，仁爱经。咁然之后佢话饿者食之，渴者饮之，攞者衣之，收留过客，照顾病人，看被囚者，葬已死者，与之相对的是照顾人精神上需要的七种神哀经。这个就是spiritual works of mercy， spiritual works of mercy， 在教理的2447呢是有讲的，教理2447。咁呢度是一些教理的问题，正在这里亦都是根据返马太福音25:31，呢啲系一啲我哋基本嘅教理，系要我哋要认识嘅。咁喺呢个问题上边咧，教宗亦都系同样样咁样同我哋讲。讲到耶稣 second coming 嘅时候，佢嘅审判吓，咁教宗话。在他的 Letter to Families 的22那里，他说 Is Christ then a judge？ 他说基督是不是一个判官呢？是不是Your own actions will judge you in the light of the truth which you know。 其实呢就是你本身的行为就已经是审判你，根据你所知的，你只作为一个教友，圣经告诉你的，你所平时在神父的道理或者 教会里面所学的，有很多你知的事而你没有去做的话，那你的行动就会审判你。But ultimately everyone will be judged on love， 而最终呢我们是基于我们的爱来到去被审判， which is the deepest meaning and the summing up of the commandments， 而爱呢就是诫命的最深远的意思，综合的意思也是。留翻喺度啊！如果你想抄，所以教宗亦都 confirm 咗头先温哥华 Nook 所讲咧，就系话最终咧耶稣嚟嘅时候咧，佢嘅审判咧嘅标准咧就系我哋嘅仁爱，我哋嘅 love 啊，我哋嘅仁爱，我哋本身嘅行为咧系就系我哋嘅审判啊，唔系基督审判我哋，其实我哋自己审判我哋自己啊。咁我諗我今日要讲呢就係咁多啦，难以置信啦，即係讲晒咁多个 chapters。 咁希望大家翻去咧系再详细啲睇呢个温哥华嘅 notes 啦，里边有好多好好嘅资料喺嗰度。咁我跟住将时间咧系交俾阿 Anthony。多大家五分钟咧，系讲一个几都好即系好重要嘅道理。我唔想话因为时间而唔讲，就系、是、嗰个故宫嘅比喻。嗰、那个故宫嘅比喻嗰度讲到咧，就系话嗰个原主咧系见到嗰啲人咧系冇嘢做，就同情佢哋，叫佢入嚟做嘢。咁有啲系朝头早一早嚟做，有啲系晏昼嚟做。咁但系咧到走嘅时候咧，全部一样工资。点知乎咧，嗰早嚟嘅咧就系、是、就 complain 啦，就话点解即系唔公平。多数人睇到呢个教导嘅时候咧，呢个比喻嘅时候咧，我谂多数人都会觉得好难接受，多数人都会觉得系好唔公平。但系我哋觉得佢唔公平，系因为我哋习惯咗嗰个买卖嘅交易嘅关系。我哋惯咗呢个买卖嘅观念，就系、是、每一样货物、每一样工作都有一个价钱。一件衫值五蚊，两件咧就值十蚊。做一小时是十蚊工资，做两小时就应该二十蚊。一切的嘢呢，特别是我哋生活在呢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人呢，是惯咗一切的嘢都有一个价值嘅，有一个价钱嘅。咁就我哋喺呢个买卖交易嘅习惯之下嚟到生活，亦都用买卖交易嘅习惯嚟到去观念嚟到去睇我哋嘅信仰。於是乎你就会觉得呢个比喻呢是唔公平。所以你有始终有一日你是用这个买卖观念来看救恩的话，看你的信仰的话，你就始终你都不会能够接受，也都不会明白救恩的真正的意义，也都不会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问题就是救恩不是人所能够赚取的，救恩不是有一个价值在这里，不是一个价钱牌在这里写着几钱几多几多ounce 的救恩。救恩完全是基于天主的慈爱，完全是他给我们的，是无条件的，是救恩完全是基于天主对人的怜悯，是 mercy， 不是价钱，是 mercy。所以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呢，就是说你看到就是那些员工，那些人呢本来是没有做的，这个雇主呢本来这个原主呢本来不需要这些人，生长植物的食物的源呢，可能他有正常操作的方法，那他不需要，他已经有晒人在操作，不需要再请人。但是他见到这些人在外面游手好闲，没事做，好惨，生活都有问题。于是乎基于他的爱心和他的怜悯呢，他给他们入去做事。本来他甚至他可以给钱他们，可能他顾虑到，甚至可能顾虑到他的自尊心都不定，即是不想好像当他乞衣这样给钱他，等你入去做事，等你有回自尊去赚回你的钱。咁其实所以其实一个完全一个怜悯，但系咧到后来咧呢啲人反埋去同佢讲讨价还价，就系话点解我做五个钟头先得呢个咁多钱，佢做两个钟头又有咁多钱啦？即系呢人唔明白到原主即系天主嘅慈爱同埋佢嘅怜悯系俾一啲嘢佢哋，免费俾一啲嘢佢哋，而反埋咧佢调翻转头去同佢讨价还价。呢个代表咗人嘅骄傲，同埋咧嗰个买卖嘅观念喺度做緊一啲嘢，令到佢覺得我做咗咁多鐘頭就應該有咁多錢，我做咗咁多善事就應該攞到多啲天主嘅恩寵。但係唔係咁樣，入天上天堂呢唔係你去做善事嚟到買返嚟嘅，唔係話你做十件善呢個一千件善事就可以上天堂，做五百件呢就去到呢個煉獄，即係唔係咁樣。但係問題就係我哋好多人呢都有呢個咁嘅錯誤嘅觀念，就以為我哋去賺取救恩，甚至我哋平時做好事呢，去做善事呢，都本住一個賺取嘅心理，做多幾件善事希望將來可以入天堂。所以 as long as 你係 under 呢個咁樣嘅買賣嘅觀念嘅話呢，你就并冇正確咁樣去睇到我哋嘅信仰同埋呢個救恩嘅道理。天主俾我哋嘅救恩係憐憫，基於 mercy， 唔係基於買賣，亦都唔係我哋去做多幾件善事可以賺取得到，唔係話叫你唔好做善事，但係你做善事唔好本住呢一個賺取入天堂嘅心理嚟到去做。所以耶稣为了要打破这个这样的买卖观念呢，他甚至是去驱逐圣殿里面那些买卖的商人。在那里有这个记载，下一堂我们会讲到，就是耶稣在这个圣殿外面是驱逐那些商人。这里有一个意思，就是要打破那个人的买卖的观念。 而好可惜，我哋多数人都有呢个咁嘅观念，即系耶稣要去打破呢个观念。好啦，我时间已经过咗，我就到呢个位置。咁系跟住嘅时间咧，我哋系做小组分享。